我们今天继续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我们上次花了 一整堂交通十三章的第一节啊，所以我们今天继续从第二节开始看起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巴比伦啊，他跟埃及常常都代表这个世界说的，埃及所代表的除了有讲到世界的压制辖制之外，埃及也代表那个最终之乐，所以埃及所代表的乃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神的目的不仅仅是他们脱离这个世界这个背后的辖制，神的心意更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享受在迦南地里面那个流奶与蜜的丰富。可是当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因着不忠心的缘故，他们就被掳，就被掳到了巴比伦。换句话说，他们本当在迦南地享受迦南地当地的一切的丰富，可是因着他们不忠心，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就被掳到了巴比伦。我们知道基督就是这迦南的预表，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应当是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因为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所以理当我们应当享受这一切。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按照我们经历来讲，我们因着向神不忠心，因着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了。那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呢，是一个宗教的世界，所代表的是一个混乱。所以我们本来都是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被神呼召来的，进入了基督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应当是享受这一切的丰富。可是我们现在呢，变得非常的贫穷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忠心，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啊，就落在了那个混乱的那个巴比伦的里面啊。所以神的呼召就我们要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就回到向着神的那个单纯，回到向神的那个在平安的里面啊，然后来重新建造，以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啊，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啊，就单纯的向着主。今天包括在基督教里面呢，都处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就是失去了那个向着主的那个单纯啊，结果反而呢就落在各样的仪式、各样的混乱里面，从神来的启示落到了人的传统、人的宗教、人的仪式的里面啊，这就是巴比伦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你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啊，特别是来到了启示录的末了，你看到那个巴比伦啊，他特别提到两个名词啊。一个叫做奥秘大巴比伦，中文是叫奥秘斋巴比伦，其实它原文就是奥秘巴比伦。另外一个呢就是巴比伦大城，它有两个不同的名词。启示录十七章是讲到奥秘大巴比伦，所以这是指着宗教的。十八章是讲到巴比伦大城，这是讲到物质的，这样讲到外面这个帝国方面的。所以我们从十三章第二节开始呢，一直到甚至到十四章啊，我们都看见就都有这两方面，一方面是指着这个帝国说的，外面这个帝国，这个世界看得见的那个物质的，一个是属灵的，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想我们先从这一章的这个字面上，我们先来看它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要学什么属灵的功课，好不好？好，第二章第二节他特别讲到，十三章第二节特别讲到，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 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这边特别提到净光的山，就是一个光秃的山，就上面没有树木。光秃的山呢，就容易看得清楚，所以在上面树立大旗，大家都看得到。我们知道以前呢，树立大旗就是呼召或者做记号的一种表示，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呼召，要在净光的山，光秃秃的山，高山上面树立一个大旗。目的呢就是招聚群众，所以他向群众扬声招手，做什么用呢？就是他们要聚集起来，然后一同要来攻打巴比伦。所以这边神好像在这里借着以赛亚有一个预言，现在要呼召这些群众，准备要攻打巴比伦。所以第三节就是说，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路中所定的。这里所说的我吩咐我挑出来的人，我们从历史来看就知道，这是指的马代波斯说的，马代波斯说的。那我招呼我的勇士，这个勇士就特别有能力的人，这是谁呢？这就是古列、大力乌这些人，所以神早就预定好，他说我要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要吩咐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金夸高傲之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我的尊严里面，在神的尊严里面那些耀武扬威的人，就是他们在神的尊严里面，他们靠着神，他们现在反而骄傲了，他们耀武扬威了，为要成就我路中所定的。所以实际上他们就成了神怒气的杖，这个杖呢要来管辖巴比伦。我们曾经提过，巴比伦呢是神所用的，也是神的杖，像亚述一样，但是慢慢他们忘记了他们是神手中的杖，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了不起，结果呢他们就越来越骄傲。所以现在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所以你看，神聚集的这些军队要准备打仗。当然我们读到后面读到十七节，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的马代人跟波斯人说的，马代波斯人说的。然后第五节说，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这里的远方天边，因为就着从巴勒斯坦、从迦南地来看呢，这些地方都是远方，都是天边。就是耶和华并他老路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要全地就指着巴比伦说的，神要毁灭这个巴比伦。那我们知道，其实神的预言不止在以赛亚书在很多先知书都有同样的预言所以我们举一处的圣经来看这比较起来会看得更详细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就你看见这一段话跟这个以赛亚书是对照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也是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你看然后他招来的人包括了谁呢？你看，将亚拉腊、米尼、亚实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蚱，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你看这边又再提到马代，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所以这是一个对照，你看不仅仅以赛亚这样的预言 在耶利米也有同样的预言，只是耶利米是更接近当时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再回到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我们曾经提过，在旧约里面特别常常提到就耶和华的日子，那在新约呢常常提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神要行审判的日子，这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向着外邦说的。那耶稣基督的日子呢，是特别向着教会说的，这是指着向着那些忠心而且准备要得奖赏的人说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那他特别提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审判啊。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所以看到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巴比伦人的手都要软弱，他们的心都要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你看他们的疼痛像什么呢？惨难的妇人，我们知道惨难的妇人是非常的疼痛的，这个疼痛抓住他们就像惨难的妇人。很奇妙的是耶利米书也讲了类似的话，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50章，耶利米书50章啊，43节，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所以你看见这个形容巴比伦的王听见他们的风声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所以这里的形容都是对照，都是一样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巴比伦王是指谁呢？这就但以理书第5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5章。但以理书第5章一开始是讲到伯沙沙王，伯沙沙王，他在让你摆设筵席。1000个大臣在那里庆祝，你看，其实他马上就要面临他的灾祸，但他不知道，你知道，因为这个灾祸是突然临到的而且呢，他们就是嚣张到一个地步，他把耶和华殿中的那金银器皿拿来饮酒，然后第5节，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来。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所以马上就变了脸色。当然他想要叫人来翻译，没有人可以翻译，我们知道到最后就是找到了但以理。所以但以理给他翻译的时候呢，就是25节所讲的，所写的文字是迷离迷离提克勒乌法可信，讲解是这样，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连日到此完毕，你看他正在庆祝，就马上你的日子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显出你的亏欠，皮斯勒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三十节，当夜就在那一天晚上，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物连62岁娶了加勒底国。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些预言哦，就是我们现在看，因为不但这是200年前的预言，在当时发生200年前的预言，但是呢，我们现在读历史，一看他马上就按着神的话啊，就应验在他们身上。然后我们再回到13章第9节啊，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群星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啊。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这个世界，这个是巴比伦的世界，也指的我们在末后的整个世界说的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它是有巴比伦大城这个物质的，一方面属灵的意思，奥秘大巴比伦啊。所以他要刑罚这个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是骄傲人的狂妄之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妄。12节，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所以那时候留下的巴比伦留下的人非常的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所以你看见啊，这是指着，当这是一个形容词，但是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呢，那是真正的就有一个大的地震啊。我们再来启示录16章啊，我读一下就好，16章。启示录16章啊，启示录16章，我们从18看到20好了啊。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你看到没有？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3段，你知道这个大城是指的耶路撒冷哦。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你看包括了什么呢？纽约、巴黎、洛杉矶啊。然后这边特别讲，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了，要把那甚至自己愤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所以你看，在一方面呢，在13章的时候啊，以赛亚13章是字面的，是预表的啊，形容到了75到末了的时候呢，那真的有大地震，所以必是天震动，是地摇撼，离其本位啊，这个大地震。所以不但震动地，要震动天的。14节，你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换句话说呢，那时候巴比伦有很多投靠他的联军啊，他的联军呢，这时候一看不行了，那全部都逃走了。那些联军都逃走，所以他们就是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这是讲到巴比伦的联军那些人。15节，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这讲到那时候他们的被追杀的可怕啊！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16节，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你特别看到这里写得很特别哦，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为什么？你看诗篇137篇，我们就懂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7篇，137，诗篇137篇。第8节、第9节，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这样子对待犹太人，对待神的百姓。现在呢，你看，同样的，神也要报应在他们身上。另外，我们再看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这是讲到他们被掳的时候的光景啊。当然这是巴比伦做的事情。他说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所以以色列人曾经被仇敌这样对付，现在呢神也要同样的来报复他们。所以说到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好，第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以赛亚在做这个预言的时候，离他们这个事情发生还有大概200年、啊、他那时候已经讲到马代人了、啊、而且马代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注重银子，不喜爱金子。他们一定要把仇敌灭了以后，他们才夺取这些东西。因为很多的人喜爱银子，喜爱金子，所以当人家贿赂他的时候，他就不攻打这个城了。但是这个神所兴起的马代人呢，他们不注重银子，不喜爱金子，不接受任何的贿赂，他们一定要把他们仇敌毁灭才行。所以十八节，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所以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现在要像谁呢？要像神所亲附的索多玛和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人也不吃羊群卧在那里。你特别注意，就是说后来他们这些就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发现啊，果然巴比伦从此以后没有人烟居住啊，连那些阿拉伯人，他们是游牧民族的，他们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啊，牧羊人也不在那里吃羊群卧在那里。所以后来兴起来的巴比伦城不是在原来那个地址啊，原来那个地址呢就是像这样荒凉啊，新的巴比伦城被建立的不在这个地方。二十一节，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这段话在十四章啊还会继续在交通，所以我们现在不继续交通啊，我们停在这里。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啊，借着这一章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啊、我们发觉这一章啊跟先知书有一卷书非常的接近，这一卷的先知书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章圣经啊。这一卷书呢就是哈巴谷书。所以我们来看哈巴谷书好不好？我们知道当以赛亚在那里做先知的时候啊，以赛亚主要他的先知是做到了西家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西西家的时候呢，你记得他曾经本来他生病要死啊，结果后来他向神求寿，神给他15年的寿命。结果你记得那时候巴比伦曾经派了使者来访问他啊，那时候的巴比伦呢是刚刚兴起来一个小国而已，那时候真正的大帝国呢是亚述。所以当以赛亚在预言的时候呢，那个巴比伦的兴起还很早。那到了哈巴谷的时候呢，哈巴谷是什么时候呢？哈巴谷他说预言的时间是在西西家的儿子就是马拉西他的晚期他说的预言所以他是在马拉西的晚期，然后马拉西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以后，在约西亚的时间哈巴谷做的预言。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其实已经比较接近了巴比伦要兴起的时候，但是巴比伦还是没有兴起，那时候还是亚述是非常强大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哈巴谷他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讲的第五节第六节所讲的，他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现在哈巴谷他得到默示，他知道现在神要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他说就算有人告诉你们也不信。第六节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还是亚述做强权的时候，现在呢神居然兴起了要兴起加勒底人，所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当哈巴谷那个时代神已经要准备要定义要灭绝耶路撒冷那时候我们知道马拉西的时代是非常可怕的时代因为那时候真是拜偶像到了一个地步呢，神决定定义要灭绝他们。但是马拉西后来怎么样呢？他悔改了，对不对？悔改了，而且呢，他的儿子约西亚算是一个新兴的王，算不错的。所以神把这个要审判犹大这个日期呢向后延了，可是呢，这时间不会拖得太久所以我们来读几段的那个历史书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形，因为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1章，列王记下21章，第10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拉西，我们记得马拉西就是西家的儿子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从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所以神已经定义要降祸了，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陀拉在耶路撒冷上。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指的从前以色列，他已经被掳了。亚哈呢是最坏的王，因为他有个耶洗别他把拜偶像真正把耶和华的名给除去了，所以他要用同样的准绳现在拉在耶路撒冷上面，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你看整个翻转过来。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 所以这讲到马拉西的时代。然后我们再来看22:16，22:16。这时候已经讲到了马拉西的儿子约西亚了。哦，我们知道约西亚呢，他是一个好王。他有一次哦，在他的臣仆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所以他一读律法书以后，他就马上悔改，就去寻求先知，询问有没有从耶和华的话。啊，这时候呢，耶和华就借着这个先知就说话了，就16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知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我们去了。所以你看，因着约西亚自卑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定义了，但是神延期了。好，我们继续看23:26。23:26。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 OK， 这一段的背景就是哈巴谷当时的背景，所以以色列人呢，那是就犹太人那时候是背叛神，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可是当时呢，还是亚述强大的时候。这时候，神要兴起一件事情呢，叫听见人都耳鸣，总是不相信。兴起谁呢？就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而且这个巴比伦人是怎么样？残忍暴躁之民，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换句话说，现在神要找一个什么比以色列人更恶的，以色列已经够恶了，找一个更恶的人来修理他们，所以听见人都不相信。所以哈巴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写下来的。那正好跟我们，因为他是预言到巴比伦的事情，就跟我们刚才所读的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来稍微来看一下哈巴谷书，我们就更了解他的背景。哈巴谷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哈巴谷得到了默示，我们知道这个默示呢，就是像我们在以赛亚书13一开始那个默示一样，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重担的意思。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担呢？因为神开了他的眼睛。你知道，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被神开启，我们看事情，我们有感觉，但我们没有重担。但当我们眼睛一被开启了以后，看见神所看见的，你知道，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重担出来，这就是默示。以前以色列人非常的败坏，犹大非常的败坏，先知也看了，但是先知看了没有重担。但是现在呢，神开了他的眼睛了，他看见了神所看见的，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神啊，你为什么不审判这个民？你看到没有？因为他知道神是圣洁的嘛，他现在从神圣洁的眼光看见了百姓的败坏呢，他很自然的第一个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审判这个民？所以你看第二节他说， 他说耶和华有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论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圣洁的眼光，我们看，我们知道不对，但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可当你看见了神所看见的以后呢，你反而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神你为什么不审判？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神。你看人看见了神所看见的，人都受不了，人觉得应该要审判，那为什么神不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是圣洁的，但我们的神也是慈爱，也是怜悯，也是蛮有恩典的，所以他总是盼望给他的百姓有时间来悔改，给他们有机会来悔改。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弟兄姊妹有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说神啊为什么不审判他，但是我们也摸到，我们只摸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们没有摸到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人不悔改了，你看神的反应又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这就是第五节第六节讲的，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所以现在呢，先知看见神要做的以后呢，他又吓了一跳，因为现在神要审判了，神是用比这个百姓更残暴更暴虐暴躁的民来审判他的百姓。所以你又看见呢，接下来的光景就是很可怕，就形容啊、哦，他们我们不细读了啊、哦。所以现在呢，你看这个审判这么的可怕，但是第十二节你就看见了啊、哦，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所以他看见了，你知道神在审判中神有怜悯的，虽然神是用这么可怕的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要兴起来啊，要审判他们啊，但是他知道他们不至于死，换句话说神会给他们保留余种啊。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也有的吗？我们必不致死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但是当他看见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又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从十四节开始的。他这个问题主要就讲说，所以你又看见啊，这个哈巴谷他借着不断的发问，所以如果我们读哈巴谷书，我们看见这个先知是一直在发问。他发问呢，其实他的发问不是出于怀疑啊，他的发问是要寻求神的指示啊，而且能够找出神的祝福啊，而且按照神的心意，他神什么样成就神的祝福啊。所以他这种发问啊，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因为这种发问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啊，就是他需要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哈巴谷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哈巴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紧紧抱着不放，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示，这是紧紧的抱住不放，所以他一直发问，因为他不愿意就这样罢休。一方面他看见神的百姓这么败坏，为什么神不审判？当神的审判临到了以后，而且用那么恶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他看见了神审判中有怜悯，所以他们并不至于死。但另外一方面他又问，如果这个审判他们的人巴比伦人是这么的 可恶，那神为什么你不审判这个人这些人？所以你看他一直在发问，他就抱住不放，你知道？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一个人会抱住神不放的人，通常都知道怎么样了，他看见了一件事情，或者他明白了一件事情，是他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处理的，他没有办法 handle 的，他就抱住神。你知道，这是一个我们祷告的态度。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好像无关痛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祷告，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办法，所以我们祷告求神祝福，求神帮助，我们底下一大堆自己的方法啊。但是最后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就像什么呢？像雅各。雅各是一个诡诈，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人，一直被带到一个地步，到了皮鲁伊勒了，他没有办法了，他跟天使摔跤，他腿瘸了，他知道没有神的祝福，他没有办法过他这剩余的一生了，所以他抱住了这个使者，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知道？这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当我们被神带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觉得离了主，我们不能没有办法，我们一天都过不了的时候呢，紧紧的抱住神。这就是哈巴谷的意思，所以他就继续发问：为什么神用这么坏的人？啊，那这些坏的人，到底神你要怎么对付他？所以你看十四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你看他现在就是说，为什么神你不审判一下巴比伦？所以你看见他是一直接着发问，因着他这样子的不断的发问，他里面有那个漠视，有那个重担啊，就带下了第二章。第二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啊。所以你看，这哈巴谷这个先知呢，也是一个守望者啊，他在那里观看。他要看神有什么话来回答他，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跟神这样属灵的操练。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了，我们也不知道神怎么回答，我们就走掉了，啊，我们就离开了。但是先知问了问题，你看他在守望楼上等候，他要看神对他说什么话，他不放手，这就是哈巴谷，他不放手。然后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哦，这里的默示跟第一章的默示不同哦，这里的默示是 vision， 是意象。哦，所以他先有了默示重担，然后他不断的寻求，就来了第二章的意象。哦，所以第二章这个默示是意象说的，他对我说，哦，所以下线等到了神的话了，他对我说，将这个意象明明的写在榜上，板上是读的人容易读。第三节，因为这默示，因为这意象呢，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你看见这个意象啊，就是有一定的日期，一定要应验。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巴比伦的审判，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的这个要应验呢，比我们刚才读以赛亚书十三章的应验又更接近了，啊，因为时间更接近了。但是他们是讲同一件事情，啊，以赛亚书十三章讲到应验时候，带着光景，啊，这里讲到了它这个意象有一定的日期，时候到了就要应验了，啊，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好，这里我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我们要注意这里。他说啊，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你记得在原文里面啊，他是这样讲：虽然他 叫词源。哦，这个他呢，不是人的他，是 it， 是一件事情，是指着巴比伦说的啊，是指着这应验在巴比伦上，所以这是指着一件事情的。你虽然要注意，虽然他这个他是 it， 他要迟延，但是呢，你还要等候啊，因为他必然临到，就他也是 it， 就那件事情要临到啊，不再迟延啊。所以你记得啊，在这一节里面讲到的，他是指着巴比伦的审判要临到他，一定不会迟延啊，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但是很奇妙，在新约呢也引用了这句话，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他并不迟延。这个他是谁？是 he， 是人的他。所以你看见没有？希伯来书引哈巴谷书，但是呢，圣灵很奇妙，他把那个他改成了他，从 it 改成 he。从事物改成了人，那这个人是指谁呢？当然是指主说的了。所以你就看见了，这里是讲到主第二次的来。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圣灵用同样一句话啊，在旧约的时候，在哈巴谷这里的时候呢，他特别是提到了就是审判要临到巴比伦，但是呢，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主第二次来。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要来的就来，他不迟延。鼓励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哈巴谷书这里，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这是继续在第三节后面的这个意象之后所提到的啊。他说。加勒比人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人啊，加勒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你看他们是神手中的杖啊，用来管辖神百姓的，结果呢，他们不认识神，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可是呢，神的百姓他唯一的出路在哪里？唯一人因信得生。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们会面临到巴比伦的那个掳掠他们啊。那当你看见了这个以后，你怎么办？审判要临到人怎么办？你的出路在哪里？唯一人比因信得胜，唯一人比因信得胜。好，这句话我们知道，我们也很熟悉，在新约圣经用了好几次，好，所以我们也来再复习一下。首先是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引了这句话。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看最后一段就好啊。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OK， 你看他引了这句话，但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义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前面一直提到义啊，十七节一开始，因为神的义啊，他注重在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所以义人重在义人，义人要必因信得生。好，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最后面也提到 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同样的话，但他重在信啊，这一章重在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三章是讲到信心说的啊，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一同得福啊，所以他重在信。最后一处就是希伯来书，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章第三十八节，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重在生，就在重在活，你要怎么活？因为他后面讲，他说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前面有很多的艰难嘛，他前面提了好多的艰难啊，所以呢，你要怎么，你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你怎么生活啊？一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很多时候你会看见这世界上满了邪恶的势力，不法的事情充斥，甚至你在教会里面你会看见各样的奇奇怪的事情，在这个样的时代里面你要怎么样过你的一生？只有义人，只有因信才能生活。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巴谷书，因为我想这一段话我们要稍微再看一点，然后我们才就可以把这个跟十三章，就是以赛亚书十三章，我们就可以合起来看了。好，所以现在呢，神怎么审判加勒底人呢？如果你读哈巴谷继续读下去，就第二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觉了，提到了五次祸，他们有祸了，有祸了。第六节，中间有提到一段。他说祸灾加勒底人讲到祸灾第九节末了有祸了，第十二节的末了有祸了，对不对？十五节有祸了，十九节有祸了，所以你看，时候到的时候要应验，他们有祸了，所以以赛亚书十三章就讲了他们的审判，而结束于第二十节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敬拜。好。现在有了末世就是重担，有了第二章的意象就是末世，就来到第三章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次序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这时候的祷告就是一个真实的祷告。他说调用琉璃歌，这个琉璃歌在原文的意思呢，有一种在旷苦中的一种大声的呼喊那这种呼喊呢，我们读下去知道它成了一个赞美所以你看赞美是最高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变成一个最高的祷告。他为什么能够从祷告变成了一个赞美呢？因为他从这边他就，我们可以看，你读下去可以看见，他现在能够认同神的审判，而且呢，他也知道神要带下他的怜悯。所以你读第二节的时候呢，你就看见 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啊。但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所以神的审判带下了复兴。但是先知在这里呢，有个祷告，他说什么呀？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他现在看摸到了神的怜悯，摸到了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见神的审判，我们也要看见神的怜悯，神的拯救。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一直讲到十六节，你看，你就看见怎么了，你就看见神怎么在荣耀中降临了，而且这个降临的背景呢，乃是以他们从前经历过的背景来讲，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我们看第三节啊，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然后我想我们，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多读哦，我们就直接跳到第八节哦。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然后说到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江河分开大地啊。这些所提到的呢，让我们想起了神怎么分开红海，约旦河啊。然后你，如果你读十一节，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祭奠的时候，曾经日月都在本宫停住。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这里讲到神带着荣耀才能降临。那也因着他对神的认识，他能够怎么样呢？从环境中发出赞美。这环境虽然跟神的应许是完全相反的，神有一个应许，但是呢环境常常跟神的应许发展，这是我们信心的考验。但是因着他有信心的缘故，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嘛，我们要怎么样过这一生呢？就是凭着信心来过嘛。所以你看接下来他就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就十七节啊，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环境跟神的话完全相反，你要怎么过日子？神把话给我们，但是环境却完全不同，你要怎么办？在这里你看先知学到了，他仍然能够唱凯歌，他的信心不是看自己，信心不是看环境，信心不是看仇敌，信心乃是转眼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要望断以及耶稣，从一切的事物中我们的眼睛要转向主，那是我们的信心。先知学到了这个功课，所以他能够发出这个赞美，他写下来也是要我们学习同样的功课。今天你知道很多时候你越是跟随主，你越是舍己，你越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发觉很多很多的环境的艰难常常是与神的向着你的应许是相反的，你怎么办？你在那里受苦，你甚至看见神儿女的光景，你在那里受苦。 你一个爱主的人常常是被人藐视，甚至被同样神的儿女来藐视，你只有怎么办呢？转眼仰望主，凭着信心发出赞美的声音，活在神的面前，因为那要来的就要来啊，必不迟延。等主回来的时候呢，一切都明白了。那时候怎么样？他要擦干一切的眼泪，而且呢，你那时候要真正得到从他那里来得到奖赏。所以这就是哈巴谷书给我们看见的，这也是呢，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十三章所要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样讲到巴比伦，而且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给他们看见就审判要临到，审判首先临到的是巴比伦要来掳掠他们，而且神是公义的，但是神也是怜悯的，所以呢，神的审判先要借着巴比伦临到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被建立被复兴，所以你看就带回了那些渔民，但是神的审判呢也要临到巴比伦，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凭着信心往前，从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眼睛要转开来，因为神说要来的要叫来，什么呢？审判要临到巴比伦，但神也再次告诉我们要来的就来了，就是他的第二次来。所以你看见同样一句话呢，一方面讲到审判我们的仇敌，审判一切那些混乱那些宗教的世界，所以神要我们呼召出来，因为那个巴比伦要临到。另外一方面呢，对着那些少数的渔民，听见他的呼召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凭着信心你要发出赞美，因为那要来的就来，讲到我们的主第二次来，他来的时候呢，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你要从那里得他的称赞，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主要一方面你实在是把你自己的话能够赏给我们，你要我们从那个巴比伦，从混乱，从宗教的世界里面能够逃脱出来，主，因为你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这个巴比伦，主，另外一方面主你也给我们看见走这一条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道路是一条窄路，主，在这个世上甚至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是不会受欢迎的，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指望呢是在乎你，主，因为你说要来的就要再来，主，你自己很快的就要来到，主，盼望我们真是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等候你的再来，一方面能够脱离那个混乱那个宗教的巴比伦，能够回到主这个单纯这个平安这个向着你以你为中心的生活，主，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懂得怎么来等候，按着你的心意等候主你的回来，主，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我们再说，主，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每一次我们看自己，主，我们就软弱，我们就跌倒，主，我们的信心乃是在乎你，主，因为你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凡信靠你的主必不至于羞愧，主，我们知道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必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主，我们谢谢你，愿这些话真的是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督促我们，不断的保守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说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样子一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仍然把你宝贵的话来赏给我们，那我们真是能够，主啊，真是一方面我们恐惧战惊活在你的面前，一方面我们说，主啊，真是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时代真的是复兴你的作为，让你的作为能够复兴起来，我们主，我们感谢你， 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